天父，我们承认你是我们的创造主，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教导我们懂得怎么来敬畏你。在今天，在未来的一年，叫我们终生跟随你，做一个敬畏你的啊，紧紧跟随你的啊，合你心意的人。早上赦免我们的过犯，都因为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流的宝血洁净我们，与我们同在，保护我们，圣灵在我们中间自由运行。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
阿门。
我们最后一课做一些的温习总结和应用，所以这一节的大纲呢就其实都是一些的经文，大部分我们读过的以后我们可以把这些打出来发给各位。我们讲完这个问题之后，有一些的作业很简单的，就是未来几个月把这些的讲义再温习，写一些的你自己的大纲，就是浓缩的大纲，然后口头上再团契分享等一下我们会讲这方面。好，我们打开圣经，我们第一段呢是路加福音第24章，我们第一堂就读过的路加福音第24章25节到第27节，请听我读。耶稣对他们说，无知的人啊，先知所说的一切话，你们的心信得太迟钝了。基督这样受害，又进入他的荣耀岂不是应当的吗？于是从摩西和众先知起，凡经上，就是旧约圣经上所指着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讲解明白了。好，我们翻到第44节，请各位一起来读第44到48节。来，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这就是代表着犹太人、以色列人对旧约圣经编排的次序的全部。摩西五经、先知书就包括我们今天所读的历史书和一些的大先知书。诗篇是代表第三部分，第一部分是摩西五经，第二部分他们称为先知书，里面有历史有先知。第三部分以诗篇为最长那一段叫做 writings 就是书卷。全部的旧约凡指着基督的话都必须应验，于是主耶稣开他们的心窍 hermeneutical 就是解释学的那个字。耶稣基督解释旧约使他们明白圣经，照经上所记，基督必受害，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在这里顺便提一提呢，在这方面，在基督受害和第三天复活，在旧约里面最清楚的预言就是以赛亚书第53章。以赛亚书53章我们现在不读，我给各位一个大纲，很简单的1-3、4-6、7-9、10-12就把它分成四段就是了。第一段，弥赛亚耶稣没有加美的面貌，人藐视他。最重要是第4到第6段第四到第六节那一段，第二段4到6，我们的罪孽他担当我们的重担他担当，我们该受的惩罚他担当原文呢是我们他。耶稣基督虽然是被世人藐视，但是其实他来是要做我们的代替，代罪代赎。7-9，他是没有怨言的，好像羊 被宰杀这样子的，为我们受害的。十到十二，他死之后他复活，延年啊、这个以赛亚书五十三章用延年，就是说他必永远活着，而且他必得胜，看到他得胜所得来的奖品或者是礼物啊，他会在做最高的最大的那一位。好，耶稣基督解释旧约是预言他的，是预备他的，是预表他的，是讲他的。现在我们从创世纪的一章来看啊，我们很快的会走过一些的经文、啊、很多是创世纪的，因为创世纪就奠定了根基。有人说你读懂了摩西五经，创世纪到生命记，你就明白整本旧约圣经的啊，这个并不太夸张，因为摩西五经就告诉我们神与他的百姓所立的约，也就是神预备给他百姓的救恩啊，最重要的因素，最重要的都在摩西五经。然后呢，下面的是延伸，是历史上的演变，是上帝的子民的回应，比方说诗篇、箴言、传道书、约伯记等等。最后呢，有上帝再要来，他亲自来，耶稣基督来的关于那方面的预言啊，那就是一些先知书了。创世纪第一章二十六到二十八节，创世纪一章二十六到二十八节，请各位一起来读。来，
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田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神就赐福给了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天地，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
是的，神是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的，造男造女，所以不论是男女，女男都是神的形象。什么是神的形象呢？过去两千年啊，基督教的思想呢，把这个名词神的形象归纳两个定义，一个广义，一个狭义。啊，为什么会有两个呢？因为那当亚当犯罪人类堕落之后，究竟神的形象还存在吗？还是被破坏了？那答案是两种经文都有。比方说神说人仍然是神的形象，所以流人血的他的血必被人流，创世纪第九章第六节。但是呢，神在以弗所书第四章二十三二十四节又说，神按照他的形象再造再创造啊，而且我们信主耶稣基督的人，所以又好像毁容了要再创造。圣经里面有这两种的经文的，所以呢，我们对神的形象有两个定义，这个是相辅相成的。广义的来说，神的形象就是人有理性、有感情、有意志，简单的说有灵魂。所以犯罪堕落之后的人仍然是神的形象，我们没有变成狗，也没有变成天使或者魔鬼，还是人，有灵魂的，当然有身体了，有灵魂的。比较狭窄的狭义的意思呢，那在这方面呢，人犯罪多了之后呢，神的形象就毁坏了。是什么呢？就是神造人的时候，他的理性是智慧的，具体的认识神，认识自己，认识他的配偶异性，认识大自然界，这些认识没有错的。亚当看到夏娃就说，这个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他知道了，没有错的。亚当给动物定他的名字，他们的名字就是他们的名字啊。创世纪第二章第二十节，那人便给一切的牲畜和空中的飞鸟、野地走兽都起了名。十九节，那人怎样叫各样的活物，那就是他的名字。亚当的理性是正确的，是有智慧的，是认识神、认识自己、认识世界的。亚当的心，夏娃的心是圣洁的，没有没有罪孽，所以呢没有羞耻。 第三，亚当夏娃的意志是公义的，他们是在地上代表神来管理来统治上帝所造的动物植物自然界等等，所以狭义的就是智慧圣洁和公义。那这个层次来说，神的形象呢，人堕落之后呢就毁了，因此主耶稣基督来再创造我们按照他的形象，也就是说再使我们的理性心灵或者感情和意志再恢复了原来的智慧圣洁和公义。有人问人被造的时候是中性的是吗？他有50%的可能性犯罪，有50%的可能性不犯罪。不是的，神造人原来是不是中性的，是正面的智慧圣洁公义了，然后他失去了这个智慧圣洁公义，然后神在主耶稣基督里再创造我们，所以不是中性的。不过这个智慧圣洁和公义是能变的，很明显亚当夏娃犯罪了，他们的心就有羞耻感犯罪一开始，从夏娃犯罪一开始就将真理扭曲了，以为上帝说摸都不能摸这个果子，以为这个果子呢是让他能够像神的，理性都扭曲了，公义也没有了，彼此推搪都不负责任的。唯有真正信靠耶稣基督的，真正悔改信耶稣的，神改造我们的思想。我们这几天我常常说我们要清理我们的思想，改造我们的心，改造我们的意志，给我们愿意过圣洁生活那个意志那个意愿所以信耶稣呢不是一方面的，是全人的或者这样说好了，神要在我们信耶稣人身上做一个全面的改造的工程。不过这个全面的改造工程是用我们一生的日子，从我们重生开始一直到离开世界所以神的形象这方面呢是很丰富的真理。我们从创世纪第一章开始读，我们就明白在主耶稣基督里面神给我们的所预备的救恩是多么的全备要改造我们全人的。我们翻到哥林多前书第15章，我们还是在讲上帝造亚当我们也知道上帝造亚当是要他们管理这个世界等等。哥林多前书第15章，我们来看耶稣基督和创世纪第一章之间的关系，这点呢我们还没有讲到。创世纪哥林多前书第15章第42节到49节，姐妹们先读，弟兄们读43节。来，死人复活
也是这样，所种的是必朽坏的，复活的是不朽坏的；
所种的是羞辱的，复活的是荣耀的；所种的是软弱的，复活的是强壮的；
所种的是血气的身体，复活的是灵性的身体；若有血气的身体，也必有灵性的身体。
经上也是这样记说，首先的人亚当成了有灵的活人，末后的亚当成了小小的活人。
但属灵的不在先，属血气的在先，以后才有属灵的。
有一个人是住于地，乃属土；第二个人是住于天。
凡属土的怎样，凡属土的也就怎样；属天的怎样，凡属天的也就怎样。
我们既有属土的权柄，将来也必有。
请听我读一读，从第20节翻到前面，哥林多前书15章第20节，但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成为碎了之人出熟的果子。死既是因一人而来，死人复活也是因一人而来。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照样在基督里众人也都复活那下面还有第23节到第28节的，那里就讲到将来呢，我们也要从死里复活，死的权柄就完全毁灭了。基督要做王，他又要把这个国度交给父。那这里第20节开始说，死是从一人而来的，从死里复活呢， 也是因一人耶稣基督而来的。好，我们再回到四十二节，刚才我们所读这一段，第四十二节讲到两种不同的身体，亚当犯罪了，所以我们全人类的身体，四十二节是必朽坏的。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他的身体，也就是我们将来在永恒里的身体是不朽坏的，所中的是羞辱的。亚当犯罪了，我们的身体有羞耻，复活的是荣耀的，因为没有啊，没有要遮盖的东西，我们已经再没有罪了。这个很难想象的，我们的救赎是那么的美好荣耀的。所中的是软弱的，复活是强壮的。所中的是血气的身体。什么叫血气呢？血气就是凡是抵挡神、背叛神、不荣耀神的血气或者肉体。再讲广一点啊，我借用中国佛教或者传统宗教一个思想来解释这个血气啊。我们中国人说看破红尘或者尘世啊，灰尘的尘啊，那这个血气呢就相等于尘世，意思就是说这个堕落的世界，包括自然界，包括灵界，包括人类啊，这个堕落的宇宙，它的名字叫做血气或者肉体。我再说，血气或者肉体，一方面是指我们全人思想、身体、感情等等。所以我们说犯罪是从思想开始的，过圣洁生活也是从思想开始的啊。肉体的意思就是全部的整个人，从思想到行动啊，凡是抵挡神那种的本性或者趋向，叫做血气或者肉体。但是不仅仅啊是这样子，整个宇宙、人类、自然界、灵界都伏在罪、死亡的权势之下，那个叫血气或者是肉体啊。你看下去就明白了，所中的是血气的身体，就是有罪的身体。那亚当被造的时候不是这种身体的，是亚当夏娃犯罪之后，我们全人类的身体是属血气的。复活的是灵性的。什么叫灵性呢？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主乃是灵，哥林多后书三章十七节。主耶稣基督复活那个身体，主耶稣基督复活之后展开的新宇宙，那个特点叫做灵啊，完全被圣灵充满的啊。今天我们还没有真正到了那个世界，但是我们已经有这个灵这个特点在我们的心中，在教会团体中间啊。灵性的身体呢，意思就是说是属于这个天上的世界的未来的世界，这个世界的名字叫灵。 OK， 你看啊，所种的是血气的身体，就是我们生下来的身体是属于这个世界的、这个城市的。复活的呢，耶稣基督是第一位啊，在这个新的宇宙里面从死里复活的，做我们的先锋或者初熟的果子。复活的身体呢是灵性的，是属于这个新的世界，这个灵的世界的。若有血气的身体，也必有灵性的身体。既然有亚当，有犯罪的人类，上帝说就必然有新的人类、新的世界、新的荣耀。经上也是这样记着说。好了，从四十二到四十四节这里讲的是两种不同的身体。四十五节呢，这个比较就移动了一点，首先的人亚当成了灵的活人，或者是活的灵魂living soul 魂的意思就是生命啊，亚当成了一个得到生命的人。幕后的亚当呢，耶稣基督是幕后的亚当，他是第二位亚当，没有第三位，没有第四位的。亚当之前也没有，亚当基督之间也没有，基督之后也没有，就只有两个，两位人类的头。幕后的亚当成了赐人生命的灵。再来一次啊，亚当是领受生命的，耶稣基督是赐生命的，是叫人活的灵。但是属灵的就是耶稣基督不在先，属血气的在先。意思就是说呢，上帝的创造和救赎的历史呢，他安排首先有亚当，然后亚当犯罪人类堕落之后，耶稣基督才来的。所以整本圣经就是救赎的历史。耶稣基督说摩西、律法、先知都要讲到他啊，属血气的在先，属灵的不在先，以后才有属灵的，还有耶稣基督。 头一个人是出于地来属土啊，第二个人是出于天，约翰福音第三章十三节啊，圣子是从天而来，人就在天上，意思就是说他是神，他下来从天下来成为神人。好了，到了四十八节呢，这个比较又移动了一下，我再说四十二到四十四两种的身体，四十五到四十七两位的亚当，四十八呢既不是身体也不是人，那中文翻的很准确的，那属土的，那个的是很重要的哈，那属土的怎样，凡属土的也就怎样，属天的怎样，属凡是属天的也就怎样。然后呢四十九节说，我们既然有属土的形状，将来也必有属天的，那个的是什么意思呢？那刚才我们说过了，四十二到四十四节是讲不同的身体，从一不同的身体讲的两个不同的亚当，两个人。四十八节开始呢，它是一个形容词，属土的属天的，这里讲两个宇宙。再来哈，从两个身体到两个人到两个宇宙，凡属土的就是那个城市啊，凡是这个世界啊怎样啊，凡是属于这个世界的人就怎样，属天的那个宇宙怎样，凡是属于那个宇宙的，耶稣基督是第一位，他是神，他是我们的主，也是我们的先锋，我们的代表，属天的这个宇宙怎样呢，凡是属天的人就怎样，我们既有属土的形状，凡是在基督里的将来也必有属天的形状啊。我们在美国呢啊，在华人唐人街呢，我有时候看到一个牌子，退党服务中心，退党哦，有入党有退党的，所以呢要参加要入党啊，就成为那个党的一部分啊。那不过做基督没有退党的哈，我们信主受洗进到基督里加入教会，比入党更严重，比换一个国籍更伟大，因为我们是从一个宇宙的所谓国籍进入到一个另外一个新的未来，但是现在已经展开的宇宙，天上但是已经临到地上的宇宙。所以我们祷告主耶稣说啊，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天上的国度，天上的旨意现在展开，现在实现在地上，不是全部，所以还有地震，还有海啸，还有罪，还有破碎的家庭，但是已经展开了。所以我们基督徒活在这个城市必定会为基督的缘故受苦，但是有盼望，因为我们不属这个世界，我们住在这个世界，活在这个世界啊，活在这个属土的属地的血气的城市中，那也不要想要逃脱啊！做基督徒不是做和尚啊，不是避世的，活在这个世界里，但是我们属于天，属于那个属天的世界，属于那个未来将要完全实现的世界，属于那个没有死亡、没有罪、没有羞耻的世界。但是我们活在有罪、有羞耻、有地震、海啸、破碎的家庭、死亡的世界。昨天晚上我在想一个问题，美国的合法退休年龄是2016啊，对不起，我的在美国合法的退休年龄是2016啊，对不起，我在长辈面前不应该讲这些，因为有些已经过了啊。你们呢65岁还长啊，还有平均有40年，所以2010年代、2020年代、2030年代、2040年代，假如主耶稣不回来，是什么样一个世界？啊 ，CNN 呢、啊、最近在讲2010年，啊，讲海地，讲智利，讲巴基斯坦，啊，都是天灾越来越频密了，啊。世上的苦难 药就是人的罪恶造成的。Climate change, global warming, 对不起 ,global warming 中文怎么说？
温室效应
还有什么？
全球变暖化。
全球变暖等等哈。你们的壮年，就是说你们30多岁、40多岁、50多岁的年代，是要面对这么多东西的。而非基督徒在这一个世界，人类在这个世界，所向往的，在这种的世界，那我所度过的青年期的世界，60年代、70年代呢，是西方的嬉皮士，当然中国有文化革命了啊。是西方的青年要打破基督教跟犹太教，就是新旧约圣经在西方文明的那个根基。那他们这个革命成功了，所以今天我们活在一个后现代、后基督教，新纪元，也就是旧的异教的世界里，那是你们的世界。今天的世界，媒体、人们所向往的。是勇敢，因为他们没有盼望没有耶稣基督，但他们讲你看这个智利最后一个公投出来了不需要3个小时，2个多小时就都出来了他们标榜着勇敢。我们基督徒比他们更有盼望、勇敢这种能力的真正的来源所以我不敢想象，只要主耶稣不回来你们在未来10年、20年、30年、40年，这个世界是怎么样的一个世界？我们过去这50、60年、70、80年，很多事情从来没有发生过的。那你说林牧师你太老旧了，以前也没有手提电话以前也没有互联网现在我们有这么多工具嘛？是的，我们现在有更多的人类自我毁灭的工具，是空前以前没有的。你们要做耶稣基督的精兵，做勇敢的、有盼望的，因为我们不熟这个世界，但是我们活在这个世界。所以当你们在我们在神的在耶稣基督里成长的时候，我们在主里灵修，在神的话，在祷告扎根，然后我们延伸到在教会里学习服侍彼此、配搭彼此、饶恕彼此、尊重欣赏对方的恩赐等等，进一步向外传福音，还有在地上，好像主耶稣基督是幕后的亚当，神吩咐耶稣吩咐亚当治理这个世界。你们大部分都是研究科技的就得出治理世界的表现的方法，很重要的一部分。你们要勇敢、柔和、谦卑、勇敢，谦卑勇敢的与主同行。谦卑勇敢的传福音，谦卑勇敢的在地上服务人、荣耀神、做盐做光。因为我们是属天的，但是我们在地，就好像主耶稣基督从天而降，不，我们不从天而降，我们是属地的，但是我们现在得到了这个从天上来的这个国度、这个宇宙的国籍，我们是属天的，但是不要忘记在地做盐做光。很感谢主，过去在2、3年呢，四川的地震等等呢，中国的教会现在已经很快的就学习到回应，可以进入到这些地区里面，拿着救济的物品，带着福音，带着爱，甚至带着辅导到人群中，很美的事情，空前以前没有的，就是说新的一代把传福音跟爱邻居柔合在一起，因为这个世界太破碎了。太需要，但是我们是属天的，但是在地。好，亚当，幕后的亚当。现在我们来翻到回到创世纪3:15。创世纪3:15，我们从14节读完16节来。耶和华神对蛇说：“
你既做了这事，就必受咒诅，比你原来的主也受咒诅。你必用肚子行走，终身吃苦。我又要叫你和女人与子为仇，
好，谢谢。上帝来审判，人犯罪，上帝来审判。上帝质问男人，质问女人，蛇呢根本没有发言的权利，你看到没有？啊，男女彼此的推搪，或者是推搪，男的推女的，女的推蛇，蛇根本没有发言的权利的。魔鬼是好像在脸子上的一条狗而已。啊，他说耶和华对蛇说：“你必受咒诅，啊，终身是诅。”十五节。我又要叫蛇你啊，就蛇啊，就撒旦和女人彼此为仇，双方的后裔也是彼此为仇的。女人的后裔呢，这是指耶稣基督。要伤你的头，就是要杀掉你的意思。你呢，只能伤他的脚跟，啊，捣乱一下，啊，搞鬼而已。但是耶稣基督来要杀掉撒旦，要灭绝他的施工的，他的工作的。不是一直过，耶稣基督复活是那个标记，所以我们今天有，我们是站在光明的一方的，我们有光，啊，有消灭黑暗的权柄，在主耶稣基督的名字，在圣灵的能力里面，你不需要跑去灵恩派才能够啊，就追求圣灵的。啊，我们是站在光明的方，或者我们这样说，所有信仰纯正的教会都是灵恩的教会。我不是说所有灵恩的教会就纯正的啊，所有纯正的教会都是灵恩的，因为主乃是灵。女人的后裔就是耶稣基督要伤蛇的头，撒旦是已经注定灭亡的，注定失败的。那神呢，他的灵就是第三位圣灵呢，每天的在我们生活中，在我们生命中，在我们教会里，在这个世界，圣灵彰显主耶稣怎么样毁灭撒旦的作为。我们靠着主耶稣，那我们靠着主耶稣必定得胜。不过我们还活在这个城市，这个血气的世界里啊，所以这个战争的结局是注定的，我们是得胜的，但是还有很多一场一场的小仗还没有打完，直到我们离开这个世界见主面。又对女人说，第十六节，我必多多增加你的怀胎的苦楚。啊，不能想象生孩子完全没有痛苦怎么一回事啊，男人更不能想象哈，这个是咒诅啊，对女人的咒诅，对男人的咒诅，在第十七十八节十九节。然后呢，你必脸目你的丈夫，你的丈夫必管辖你。脸目这个词呢，不是浪漫的爱的意思，跟那个浪漫没有关系。怎么知道了呢？啊，我的女同学 Susan Fall 师母啊，她是专门研究这个脸目这个字的啊，她是我们希伯来文的高材生，她就是那个《女人与侍奉》那本书里面，她写那个男性领导那一章的那一位，请翻到《创世纪》第四章十七节。啊，对不起，不是十七节，是第七节，第七节。那这个是上帝对该隐，就是亚当的老大，他杀了他弟弟之后，上帝的审判咒诅的话。我们一起来读第四章第七节，来。你若行得好，岂
不蒙悦纳？你若行得不好，罪就伏在门前，他必恋慕你，你却要制服他。
好，恋慕啊。啊，我用广东话来解释“恋慕”这个什么意思啊？啊，我们就几位从广州来的啊。啊，你叫“喂”是什么意思啊？比方说，挣钱叫“喂钱”，抓的意思啊，“喂 ”，OK。恋慕这个字原文的意思就是“喂”，就是抓的意思，就是夺权，就争权夺的意思。啊，你看“罪”啊，第四章第七节，就伏在门前。他必恋慕你，你却要制服他。第三章十五节，女人必恋慕你丈夫，你丈夫必管辖你。所以男女之间、夫妻之间那个两性之争呢，是神对罪的咒诅的一部分。在主耶稣里面，这个咒诅消除。啊，在主耶稣里面，男的可以学习以真理、以爱、以公义、圣洁做妻子的头。妻子以公义圣洁 基督的模样顺服丈夫啊，所以两性之争甚至乎啊，今天呢还来一些两性之间的那个性别的模糊啊，那个是题外话，但是那个啊，那个是今天全球性的一个趋向之一啊 ，unisex 啊，很重要的一个课题 ，androgyny，androgyny， 男女不分啊，这个从巴比伦公元前十八世纪到今天，就异教里面都有这个。啊，这个因素在里面的，你要查这个字 androgyny 的话，有一篇文章在 CWIPP， 我提过的 CWIPP.org 有这篇文章的啊，从十八世纪公元前一直研究到今天。好，两性之争呢，是神的咒诅的一部分，男人辖制女人也是咒诅的一部分，在基督里两方面的斗争。就消除了，所以凡在基督里的就能够恢复什么呢？首先第一章第二十六二十七节，上帝按照他的形象造男造女，我们人身为神的形象，男女是完全一样的啊。我不喜欢用平等这个字，平等是西方现代世俗民主搞出来一个名词，圣经不是讲平等的，是讲同样的尊贵啊，平等有点夺权的意思，啊，有点要争权的意思，但是我们是同样的尊贵，同是神的形象，同样尊贵，但是夫妻之间有头跟顺服的这个角色，教会里面也有，工作社会就没有了，啊，你看这里说男女都要管理大地，说女人做皇帝做首相没问题。创世纪一章二十六、二十七节，好，所以男女之间那个斗争呢，是在耶稣基督里消除的。加拉太书第三章二十八节，我们现在不翻了，你就可以记住加拉太书第三章二十八节。好，现在我们翻到罗马书五章，我们去年读过的，我们只是呢啊提一提而已。加拉太书三章二十八，罗马书五章十二到二十一节，我们只提一提啊，我们只是读第十二节一节来，这就如罪。因为众人都犯了罪的缘故呢，罪就入到世界，死就临到众人了。那你说为什么因为众人都犯了罪，罪和死就临到众人呢？那是因为众人由亚当做代表，犯了亚当第一次犯的，一个人第一次犯的罪。你说我当时不在场啊，对啊，你读下去十五到二十一节，你当时也不在格格踏上钉十字架，耶稣基督做你的代表啊，称义和永生也是从一个人来的。亚当是人类的代表，他代表我们犯罪成为罪人受审判承受永死，耶稣基督代表我们恩典这个原则，恩典这个能力临到我们，我们成为义人，得称为义，结果是永生。亚当耶稣基督，亚当承受审判永死，耶稣基督赐给我们诚意称义永生。基督教不是搞个人主义的，我们要清理我们的事，也不是搞大一统，搞约主义，在基督里神的恩典，我们成为义人称义的永生，这些都要给所有在基督里的人，洗礼是这些恩典的记号，进入到基督里啊，进了基督里得到恩典称义永生。好，我们很快的来看创世纪第四章，不要怕，我们不是逐章一直读到马拉基书的爽。你前面几章搞清楚了，整本圣经就通了啊。创世纪第四章，人类第一次的谋杀，下面有神的咒诅，是不是？好了，到了第十七节开始呢， 你就看到该隐呢，这个杀弟弟的哥哥呢，他的后代啊，一个生一个。第二，十七节，该隐建造一座城，就按照他儿子的名将这城叫以诺，那个不是与神同行那个以诺，后面还有一个以诺的啊。啊，第二十节，亚柏就是住帐篷、牧养牲畜之人的祖师，啊，农业开始有了，啊。二十一节，他的兄弟叫尤巴尤，他是一切弹琴吹箫之人的祖师，音乐艺术来了。二十二节，他是打造各样铜铁利器的，啊，铜器时代、铁器时代来了。嗯，这么早啊？啊，多早？假如按照我们最传统的、最保守信仰的算法，最多是六千年前嘛，啊，当然你说中国那些陶器啊等等啊，是大概公元前三千到公元前二千五百年，啊，那所以呢啊也差不多啊，是五六千年前，啊，有的说这个是四千祖前公元前四千年，那个地球很老嘛，啊，那个是因为我们去验那个化石的那个标准是碳十四，对不对？但是世界上曾经有过洪水，洪水前跟洪水后的那个 half life 怎么说？半衰期，怎么可能是一样的呢？无从证明。所以碳十四是不是能够真的验化石的啊的年份呢？这个是值得打大问号的。你要研究这方面吗？我给你一个网站 ICR.org 科学创造论协会 ICR。 好，我们啊，你看到啊，这里 ICR.org 你看到这里呢，人已经开始有谋杀大大的犯罪，但是人类的文明啊，都市化、工业、艺术、农业等等开始有了，也就是说呢，人类犯罪之后，文化文明继续的发展，但是这个是在上帝咒诅之下发展的，但是又有上帝的怜悯恩典，日光照在好人歹人身上啊，所以啊，上帝的普遍的恩典临到每一个民族的文化，但是每一个民族的文化都是以背叛神做出发点来发展他的文明的，两者是并存的。整本圣经从创世纪第三、第四章开始，就是画这两条线：上帝的恩典，人类的背叛。啊，那高峰就是巴别塔，对不对？啊，其实不是了，高峰是中华文化，中华民族的文化是最骄傲的。嗯，跟美国、跟犹太人、德国、跟日本完全可以比，可以打败他们的。假如今天我们来一个民族优越感奥运会的话，中国一定拿最多的金牌。哎，其实已经发生了嘛，已经举行过了，在北京是吗？明白吗？我们是来自一个优越感不输过别的民族的一个的民族，自卑感也输不过别人，除了犹太人以外，差不多打平。现代中国的历史就是我们的优越感跟自卑感揉在一起的历史，从鸦片战争到今天。好了，今天中国大国崛起了啊，那我们要不要重犯大英帝国跟美国这些的错误呢？肯定会，除非耶稣基督的恩典从教会流出去。是的，今天主耶稣基督在中国的教已经从社会的边缘进到社会的主流的边缘啊，或者已经不是主流的边缘了，比主流边缘再进去一点点啊。我们有赵晓等等的经济学家，听过赵晓的名字吗？晓得的晓啊，你去查查他的基督徒啊，赵晓经济学家啊，晓得的晓啊。那所以我们不仅仅是啊，是所谓地下教会或者三字教会啊，现在教会在中国，基督在中国，做盐做光，啊，文明里面，特别是基督徒带着主耶稣基督的跟圣灵的能力，主耶稣就是生命， 啊，要在这个世界做原作王。但是我们承认这个世界这个文化还是浮在罪的权势之下，两者是并存的。耶稣基督的能力，那个属天的啊，继续的来改造我们的文化。罗马书第一章18-20节，我们也是去年读过的。罗马书一章18-20节，罗马书一章18-20节，好，我们一起来读，来。是的，人人都认识神，因为在自然界和在人的良知里面，神已经显明自己，但是人人都阻挡真理。在这种神已经显明自己，这是无言无语的啊，借着受造之物在人心中啊，神已显明自己，人不断的抵挡阻挡这种的启示。在这种的情况里面，人类发展他的文化，在这种情况里面，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但是因信称义，十字架跟也就是复活的大能，在这种的背叛神的文化世界里面啊，福音的大能在这种的世界里面展开。好，我们继续来看创世纪啊，回到创世纪第六章第8节跟第9节。第六章呢，前面呢啊，第一节到第七节就告诉我们人类是罪到而极了。然后呢，耶和华就后悔造人。我们说过，后悔是拟人法哈。好，我们来读第8节跟第9节，来。
唯有挪亚在耶和华面前蒙恩，挪亚的后代记在下面。挪亚是个义人，在当时的时代是个完全人。挪亚与神同行。
谢谢。那我们读哦，挪亚是义人，是完全人。义完全人就是无可指责，不是他没有犯过罪啊，乃是说他在神面前是与他同行的，是蒙神悦纳的，蒙神喜悦的啊，是敬畏神的，是遵行他的话语的。不过你先看第8节哦，挪亚在耶和华面前蒙恩，恩走在前面，义完全无可指责走在后面。挪亚是蒙恩的人，因此他是一个义人啊。圣经从头就把这个原则讲得清清楚楚的，恩典以至于有公义。挪亚不是靠自己啊，靠自己啊苦修成为义人的，是上帝的恩典领导他。好了，下面就讲到洪水，洪水之后的第九章第一节开始呢，你看上帝重新的讲，你们要生养众多，遍满了地啊。不过现在呢，地上的动物，天上飞鸟要惊恐惧怕你们，这个是罪的后果。本来没有这个的啊，创世纪第一第二章没有了，现在有了啊。还有另外一件事情有的，第三节，凡活着的动物都可以做你们的食物，第一章没有的，现在呢上帝指明可以吃肉了啊。不过啊，这里说不要吃血啊。那我们在这方面呢，特别是中国教会有两种的意见的，我们在这里没有时间去讨论它啊。我曾经回答过这个问题的。好，第5节读到第7节，请来。流你们血，上帝再说神造人是照自己的形象造的。你看人还是神的形象，还有理性，还有良知，还有情感，还有意志，但是现在死刑 capital punishment 上帝设立了。所以在原则上上帝设立了地上的政府啊，或者共同体 凡流人血的，他的血也必被人所流。前面在第一章没有讲，就是管理海里的鱼、天上的飞鸟、地上的走兽，修理原子动植物界要管理。这里呢，人类之间因为有了罪，有了死的权势啊，所以上帝设立政府啊，来惩罚作恶的人啊。好的政府还要赏赐那些啊，奖赏那些好行为的人啊，行善的人。政府是神所设立的权柄。好，罗马书十三章第一节起。好了，我们现在不读那边啊，就说呢，这个罪呢带来了文明咒诅，文明的发展，上帝的咒诅，人的背叛，上帝的恩典啊。然后到了创世纪第九章之后，第十一章呢，人的傲慢就在那个巴别塔这方面呢就彰显了。第十章我们来读一两节，我们读第六节到第九节。来，创世纪十一章六到九节。来，
耶和华说，看啊，他们成为一样的人民，都是一样的言语，如今既做起这事来，以后他们所要做的事就没有不成就的了。我们下去在那里灭了他们的口音，使他们的言语彼此不同。于是耶和华使他们从那里分散在全地上，他们就停工不到那城了，因为耶和华在那里灭了他们的言语，使众人分散在全地上，所以那城名叫巴别，
就是变乱的意思。上帝从头开始的心意就是要人遍满全地，人要大一统，造一个高高的塔通天。第一，违背神的旨意遍满全地；第二，人要胜天啊。两方面的背叛、不顺服跟傲慢，所以神来咒诅人。怎么样咒诅呢？变乱人的语言。所以我在这里做个推论，就是假如人，当然我们无从知道，这个是猜测。假如人不犯罪，是不是人遍满全地呢？这个语言可以有不同，但是不会有文化与文化之间的隔阂。因为你看，在《使徒行传》第二章，五旬节来的时候，这个变乱语言这个原则就扭转了。在基督里的使徒们、信徒们，他们说不同国籍的国家的语言啊，这个原则就扭过来了。所以文化与文化之间的不同本来就应该有的，但是文化与文化之间的隔阂是神的咒诅。既然是神的咒诅是有限的，因为主耶稣基督来扭转啊，来推翻这个咒诅的。简单的说，既然我们人类有同一位祖宗亚当，所以我们人与人之间红黄黑白中有不同，有差异，所以我们传福音的时候要考虑到不同文化他们的特点。但是文化与文化之间，人与人之间之间的那个隔阂、那个分歧，是首先是有限的，不是无限的啊。在基督里，我们也得学习智慧来学不同的文化他们的特点，但是文化与文化之间的隔阂是罪带来的咒诅。因此既然是罪，就有赦罪，就有推翻这个咒诅的可能。主耶稣基督来五旬节那个说方言呢，那个方言是指不同国家的语言，因为当时犹太人分散在不同的地方他们来到耶路撒冷，国节圣灵降临，他们这些耶路撒冷的这些教会的信徒就说出他们本来不会的 说出不同的方言。巴别塔在五旬节扭转了所以我们有盼望在这个多元化的世界里站立得稳，做眼做光。我们也得做一个敏感的基督徒去体会到伊斯兰教、同性恋、罪犯不同的中国的少数民族 黑人、土耳其人，啊，他们都是人，犹太人跟回教徒都是人，啊，我们不等于说认同人类的罪，同性恋者、非同性恋者都是人。回到基督里，就有一个新的文化。所以呢，我们耶稣基督的教会呢，是不属于一个民族的。耶稣基督的教会不是为了维持某一种的文化，管它是中国文化、美国文化、黑人文化啊，印度也印度人的教印度文化，不是的啊，从来就是多元文化的。从使徒行传第二章开始啊，福音从耶路撒冷传到安提亚，传到土耳其、希腊、罗马，就当时的世界。保罗还要想要跑到西班牙啊，就是说当时的他们知道的西方的世界。好，现在我们来到罗马啊，对不起，创世纪第十二章了。我们都记得啊，创世纪十二章，神给亚伯拉罕四个应许：第一，我必赐福给你；第二，所要指示你的地；第三，你必成为大国；第四，啊，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我必赐福给你，在亚伯拉罕的啊，他在世的年日应验了。所指示的地，到了摩西跟约书亚的时期应验了，成为大国大卫、所罗门的时期应验了，地上的万族因你得福，主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的时候应验了。十五章，第十五章第十七节，请听我读：日落天黑，不料有冒烟的炉并烧着的火把从那些肉块中经过。这里就是神指着他自己的性命发誓说，我是你的神，你是属我的，假如我被悦的话，愿我像这些肉块一样被砍开两半。也就是说，神是永远守约的啊，神是指着他自己的名、自己的性命，就指着他自己起誓。十七章第七节，十七章第七节，请各位一起来读十七章第七节。来，我要与你
立世代后裔，建立我的约，做永远的约，是要做你和你后裔的神，
啊，永远的约，永远的约。而家庭啊，一个家庭啊，在旧约和到了使徒行传也是一样的，一个家是指丈夫、妻子、儿女、奴隶、奴隶的儿女，还有其他寄居的，这个叫家，跟我们中国差不多一样的，我们中国比较少寄居的啊，奴隶是有的，寄居的比较少啊，这个、叫一个家啊。所以你信了主耶稣，你在你的家里面就开始这个啊，做流通恩典福气的管子啊，你的家啊，因为你在神是看重家庭的。好，出埃及记第三章十四节，我们跳过以撒、雅各。以撒呢，基本上呢是很谦卑的，把神给他的爸爸亚伯拉罕的应许再抓住，所以呢，他爸爸当时呢所开的井，别人给他堵住了，他又再去挖开，就是说重新的在新的一代再抓住神的应许的意思。雅各很狡猾，他的岳父比他更狡猾，但是上帝说你的名字要叫以色列啊。雅各最后在这个夜里，天使跟他摔跤啊，天使呀他一下，他以后就绝罪。意思就是说，虽然他是罪人啊，他是耶稣基督的祖先哈，你看旧约里面呢，耶稣基督的祖先呢啊，一大堆都是不光彩的人，就像你像我嘛啊，我们都是这种不光彩的人的啊。但是雅各与神争交战，神说他得胜了，就是你真的来到神面前的时候啊，神还是说我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也做你的神。出埃及记第三章十四节，请各位一起来读。来，神对摩西说，
我是自由荣耀的，就是说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那自由的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
啊，请多次十五节。来，
神对摩西说，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耶和华你们祖宗的
亚伟亚哈法哈就是自由拥有或者立约守约的意思。那个从肉块中走过的神，指着自己启示的神，是自由拥有的。神的存在不依靠任何其他的因素、其他的受造物，它是自由的、拥有的、立约的、守约的。I am that I am, I will always be who I am。立约、守约的神。出埃及记十九章五到六节，各位可以看到一连串的下来这条线吗？我们这两三天走过的经文，不过现在我们是从第一章创世纪第一章一直下来哈。出埃及记第十九章五到六节，请来读来。好，上帝主动的单方面的设立约，以色列人要做属神的、圣洁的、祭司的国度。请翻到彼得前书第二章。不来得及写的不要紧，我会把这些打出来给各位。彼得前书第二章九到十节，第二章九节跟第十节。彼得前书在希伯来书、雅各书后面、启示录前面大概五六卷书。彼得前书二章九节跟第十节，请来来。
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让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你们从前算不得罪，现在却做了神的子民，从前未曾蒙应许，现在却蒙了应许。
看到吗？就是出埃及记十九章五到六节的话，以色列人在神面前的光景，就是我们基督徒在神面前的光景或者地位啊，就是在我们在神面前的地位，完全是因为恩典蒙恩，做神所拣选的、圣洁的啊，做祭司的、特别属于神的国民的这个族类那个 race 啊，所以说信耶稣好像换了一个国籍呢，并不夸张。现在不要翻，你写下来。腓立比书三章二十节，我们是属天的国民，所以说我们进入一个新的国籍，是圣经的道理。腓立比书三章二十节。好了，现在请翻到，生命记七章七到十节。以色列人完全是因为神的恩典，成为属神的、圣洁的、做祭司的、被拣选的。的选民的，完全因为神的恩典。生命记七章七到十节，我们从对不起，从第六节开始读好了第六到十来。
因为耶和华你神为圣洁的名，耶和华你神从地上的万民中拣选你，特作自己的子民，要做你的神。耶和华专爱你们，拣选你们，并非因你们的人数多于别民，原来你们的人数在万民中是最少的，是因耶和华爱你们，又因要守他向你们列祖所起的誓，就用大能的手引你们出来，从为奴之家救赎你们，脱离埃及王法老的手。所以你们要知道，耶和华你的神，他是神，是信实的神，像爱他、守他诫命的人，守约是慈爱，直到现在。想恨他的人，当面报应他们，将他们灭绝；难恨他的人，必报应他们，绝不迟延。
因为耶和华爱你们，又因为耶和华所起的誓，所以耶和华专爱你们。请翻到新约以弗所书第一章三到七节，请听我读。以弗所书一章三到七节，新旧的原则是一样的。以弗所书第一章，请听我读第三节。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里面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又因爱我们，就按照自己的 意志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主耶稣基督，借着耶稣基督的儿子的名分，是为了什么？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这恩典啊，现在第六节下呢，就第二段开始了。这恩典是他在爱子里所赐给我们的，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啊等等。你看到没有？在生命记神说，耶和华专了你们，不是因为你们了不起，是因为耶和华专了你们，就是因为他爱你，也因为他起誓向亚伯拉罕立约。这里是说神拣选我们在基督里，是因为他预定了我们，不单是旧约的启示，还有永恒的计划。这个计划那个动力是爱啊，所以你要看神的爱要这样看。有人说啊，神是爱吗？是的，神的爱是永恒的爱吗？明白吗？啊，圣经讲爱是这样讲的，耶和华专爱你啊，所以我们也要专心的抓住神的应许，神的恩典。撒母耳记下七章十二节，我们就不读了，我们特别来看我来读一读第十二节，我也必坚定他的国，坚定他的国。十五节，我的慈爱仍不离开他十六节，你家和你的国必在我面前永远坚立，你的国位也必坚定直到永远。这个上帝对大卫所说的，讲到他的后裔，他的国度直到永远的。翻到马可福音第一章十四节，马可福音一章第十四和十五节，马可福音一章十四到十五节，来，约翰下监以后，日期满了，那日期满了，或者是时候满了 ，the time is at hand, the time is fulfilled， 什么意思呢？不仅仅说你信耶稣就今天信了，快快信，明天就不是了，不是这个意思，是历史满了，时间满了，神在历史里的作为到了高峰了，神的果进了，神的果是什么？神的果 kingdom， 希腊文 basileia， 德文什么 ？Kingdom， König 什么 ？Height 啊 ，Height， Reich， 有没有另外一个字是指王的王权的 ？Kingship 有没有这个字啊 ？Macht 啊 ，König Macht， 没，是大概是这个意思。Basileia 天国的意思呢，就是王的。王权主要不是指一个领域，更不是指一个政治体、okay? 王来了执行他的治理权统治权，是这个意思。天国来了，王来了吗？所以天国就来了，王来了，王权来了，你们要悔改信福音。大卫的王位是到永远的，耶稣基督来应验这个直到永远的王位这个应许。所以到了启示录就说这个地上的国度要成为主和主基督的国度韩德尔的 Hallelujah Chorus 那大合唱The kingdom of this world will become the kingdom of the Lord and of his Christ， 地上的国度要成为主耶和华的国度和主的基督，主的弥赛亚的国度，圣父圣子的国度，圣子要将国交给父，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二十七节所以创造和救赎的计划的高峰，创造和救赎计划的最后的终点是一样的，就是父子我们也可以说灵都得到他们当得的荣耀，就是他们从起初所计划的。所以我们在地上不仅仅是还有蚂蚁在那里爬不是的，我们进入到这个荣耀的国度，你抓住自己的尊贵的地位，严肃的使命，爱的动力， 圣灵每天要支配给我们胜过罪恶的能力。做基督徒不是一个很轻易的事情，不是一个随便的事情。很多时候异端比我们更懂这一套，因为他们有他们的异端啊，他们懂得怎么为他们信仰而活。我们基督徒应该不下于他们才对，对不对？好，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感谢你，你从永恒里计划好要在主耶稣基督里面赐给我们公义圣洁，得称为义，得到永生。在这个城市，这个充满了罪恶的世界里面，你给我们盼望，你也安排我们要受苦。愿主你多多加给我们抓住你应许的信心，顺服你的心，勇敢啊，靠着你的能力而活，柔和谦卑，在这个世界上虽然吃亏付代价，仍然跟随主到底。怜悯我们，我们信的不够，求主怜悯我们的不信。感谢主，你的爱永远不离开，你的同在也是永远不离开我们的。奉主耶稣得胜的名求，阿们。